兴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4月23号，公元2004年6月10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李世建的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四壁里向9000多信徒转述佛法；中国呛破板浅，藏人失去栖身之处；青海湖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中国抗疫人数不断增加。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四壁地向9000多信徒传授佛法，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从西姆拉乘直升飞机前往印度喜马希尔邦藏印边境四贝地的宾寺院，并且为宾寺院又称欧金桑杰岭进行了开光。昨天开始在该寺院向民众讲述了14世纪时尼玛派佛学家隆钦荣江著的《心性安息论》和《静虑安息论》。来自各界的9000多名信徒赶到宾寺院参加达赖喇嘛的传法会。宾寺院附近的民众为了提供传法场地，今年没有种地，在田地上树立帐篷为信徒提供住宿。宾寺院僧人丹木真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
你们别去东的东的结果别去马斯这些人
大约9000多名民众抵达该地区聆听达赖喇嘛的弘法，其中还包括来自台湾和世界各地的信徒。宾寺院周围的居民今年没有种植庄稼，特别在田地上树立帐篷和设立临时的公共厕所为信徒提供方便。据了解，位于印度喜马希尔邦境内的斯贝蒂地区的宾寺院曾经于几年前就祈愿达赖喇嘛在该地区主持世界和平的十轮金刚观顶大法会，由于达赖喇嘛行程繁忙，而在今年特别讲授了尼玛派佛学理论心性安息论和静虑安息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斯贝蒂宾寺院为期4天的佛事活动后，将于本周六继续前往距离宾寺院约50公里处的达布寺院传法，本月24号返回印度北部。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征服入侵西藏的50多年里，不断地向外界宣称西藏人民的生存和居住权利得到了改善，生活水平步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居住在西藏城市的居民虽然在居住等各方面从外在似乎得到了一些改善，但是偏远地区的普通居民至今在生活和居住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由于受到中共有关当局的强迫办签等压力，目前在西藏抗拒的藏人正在陷入没有栖身之处的困境，被迫向当局发出抗议的声浪。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近几年来中共当局下令西藏抗拒攻界线部分地区的藏人尽快搬迁到西藏林芝地区。据近期抵达西藏女王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的一名藏人表示，中共当局下令西藏抗拒攻界线部分地区的藏人立即搬迁到西藏林芝地区。中共当局向媒体表示，这次搬迁主要是为了提高当地藏人的生活水平，并且向搬迁后没人提供7万元人民币的搬迁费。但是这名藏人指出，居住在当地的藏人都认为，中共当局在该地区实行这一计划是为了破坏当地藏人的团结和传统文化，以及为了开采各种矿产资源。他还证实，公爵县向作区马中地区的部分农牧户按照中共当局的有关要求已搬迁到西藏林芝地区，可是先前承诺的搬迁费问题上有了变化。 当局向这些办签户只提供了1000多元人民币的办签费，对这些已经办签到临支地区的藏人生活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生活几乎失去保障。因此目前有很多藏人对中共的这一行为表示不满，并且正在举行着各种抗议活动。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青海湖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人的报道。
根据外电报道说，著名的青海湖风景区以及周边牧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导致绵羊因误食塑胶垃圾而成群死亡。其中在湖畔的一个村庄，不到一年时间内就有1000余只绵羊死亡，引起牧民强烈的愤慨。青海湖畔的一个风景区去年就接待了游客184000人次，在这个景区长1公里左右的公路两边排满了大大小小近50家餐馆、汽车修理站等，这些餐馆的后门有剩饭、塑胶袋、饮料瓶罐等各种垃圾满地皆是，五颜六色的塑胶垃圾在周围牧场上随风轻摆，羊群就在这样的牧场上吃草。湖畔下社村西藏的牧民索巴老人称，去年他家养了400多只绵羊，其中有70余只离奇死亡，死羊的胃里贴满各种塑胶垃圾。他说，由于吃下塑胶垃圾长时间滞留胃中难以消化，这些羊是被活活饿死的。据了解，去年全村20户牧民共有1000多只绵羊死于塑胶杀手。青海湖景区以及公路两边的牧场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垃圾污染，牧民们不断地要求有关部门清除垃圾污染，可是至今都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 BBC 消息，中国媒体报道说，在中国抗议事件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参与抗议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在中国，许多抗议事件没有为公众所知，但有关数字正在不断的上升。中国媒体引述公安部的话说，去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达到58000起，涉及人数为300万，比前年上升到15%。中国当局以重大事件来形容示威抗议活动。有关报告把民众的广泛不满归出于政府的政策。西方专家说，在抗议事件不断增加之际，中国当局试图采取不同的策略解制事件扩大，甚至包括向示威者做出经济方面的让步。不过这将鼓励其他人展开示威抗议行动。一名西方学者警告说，随着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上涨，中国领导人将面临自从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第六次更大风险的困境。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播送巴瓦格桑简称众议的平西藏历史档案回锤。
第42号档案是乾隆27年，公元1762年，乾隆皇帝为巴士达赖喇嘛江边驾错坐船等事给班禅班丹以续的赐予。达赖喇嘛从涅汤斯引至波达拉宫坐船，乃一大圣喜事。固特派克尔克亲王闲车布登扎布等带着礼品前来祝贺。达赖喇嘛虽然已经坐船，班禅额尔德尼亲奉佛法，立即群身以年久，而益于达赖喇嘛之学习、散家教育等。第43档案也是乾隆皇帝于1762年为坐船是给达赖喇嘛领统的赐予。此二谕是满清皇帝为了承担其施主的义务，为达赖喇嘛坐船和希望达赖喇嘛勤洗经卷，任造前世达赖喇嘛专研佛训、阐扬皇教而给予的特殊的关照。第44号档案是甘丹赤巴额尔德尼罗门汉吉全体嘎伦 为补任噶伦世报驻藏大臣之陈文，为噶伦扎萨大汗堪布给上丹增朗杰辞去噶伦之职补缺一事，依照皇帝所发第十三条布告内开，由熟识黄教喇嘛内选噶伦后，册颁扎萨克大喇嘛封号，如与其他噶伦一起共事，有益于僧俗民众，如此惯例永久不变，故按传统由达赖喇嘛内侍僧人中选任噶伦为号。崇义也就是秘书给桑囊接此人办事富有经验，故此被达赖喇嘛也十分赏识，至今他担任内侍大堪布及秘书、四散堪布等职务，办理一切大小事务始终忠心耿耿，刻苦正直，精通文算等相知识，成熟机智，能遵行一切。因此大汗堪布给桑丹增囊接辞去噶伦之职，请求将崇济给桑囊接补此噶伦任缺，请予批示，其情明鉴。此上所述非常重要，吾感登赤巴额尔德尼经过详查，并与噶伦公班之达经过横权共同商定，呈上此文，望驻藏大臣将此转奏甘登赤巴额尔德尼诺门汉及全体噶伦共情。土狗年公元1778年9月，第45号档案是众噶伦报西藏执政王甘登赤巴诺门汉汗的成文，此成文之大意乃郭尔卡不顾西藏和郭尔卡自五世达赖喇嘛起便存在的友好关系，并秦尼拉木、吉隆、萨嘎等与尼泊尔接壤的地带大军压境，兵临斜嘎，嫉妒结降幸福政教合一的甘丹破章。为此我方已调派藏军同谋拒与斜嘎、萨嘎指过尔克兵作战，特别是满清皇帝仁爱西藏，陆续派遣大军前来相助。由于此次派官兵纯属为西藏之利益，为筹报此无量功德，藏府从会藏各总西收受为官兵准备粮食，并为西藏尼泊尔双方边民利益计，已给赞水伦布和萨迦双边签订合约，如第44号档案。为什么西藏补缺噶伦要向清皇禀奏呢？波罗新受皇帝封王并主政西藏政教以来，从此沿袭了这种习俗，但由此是否证明了当时的满清皇帝行使了对西藏的主权，显然是很狭义的。首先被封的不是满人，而是西藏人，其人选也是由当时主掌西藏政务之众所推选，而并非由皇帝直接指命赐封，其人选必须符合达赖喇嘛的意愿，由西藏所选之人报经皇帝同意并收册封，也纯粹是为了服侍达赖喇嘛主掌西藏政务，而非满清皇帝对西藏行使主权，这在十三条章程内有明确的记载。第45号档案是众噶伦为内政问题而致首席噶伦之函，这是无需评论。第46号档案是成都将军鄂辉等为操练藏兵事小与噶布伦丹杰班珠尔等之信函，信中写道：造德善后条内议将前藏应条唐古新番兵800名，后藏应条唐古新番兵400名，均于每岁秋间收成后，自9月望后起至10月底，至传己操演40余日，任经各回本寨安业，一抵达詹水伦布斯即将安住绿云防兵的清家操点，并将应摄影盘师令妥为修理，其后藏到前藏第12站。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正播送巴瓦克桑简参众议的平西藏历史档案汇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努比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分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